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我们今天再一次回来研读希伯来书。那么上一次我们的结尾的时候呢，地方也是不太对啊，硬生生把它掐掉了。上次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那么第七节这里是引用何西阿书的，在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工作，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那么这里呢，神呢不需要也不喜欢献祭，这个呢从活在旧约的人的眼光来看呢是大相径庭的。那么这个何西阿书既然这么讲呢，我们就不得不相信神有这样的意思。那么可能旧约时候的了解呢，因为他们繁繁琐琐，他们献祭也不是真心的献，那么所以神说不喜欢。可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压根啊从基本上就不需要这些献祭，不过呢是为了我们人的软弱。那么献祭呢表示人的顺服，神所喜欢的是人的顺服。希伯来书作者很有眼光，读出这些事情。如果在旧约的时候你跟拉比讲这些，他绝对不会接受，也没法接受，因为一接受呢旧约就要重新写过了。但是这里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那这句话呢是希伯来作者所加上去的一个非常清楚的重要的经历，或者说在真理上面的很重要的根基。那么你注意到没有，前面讲过燔祭、赎罪祭、祭物和礼物，后面又讲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它在前在后两件事情分开了，那我们读圣经可能就囫囵吞枣一下子读过去。他说呢后又说，前面说后面说，那么他是把它分开来，也是把它分清楚了。说我来的当时呢就是现在，那么我们读希伯来书看了知道时间的差别，也是从前跟现在差别。为要献燔祭和赎罪祭，从前照律法献的赎罪祭和燔祭啊，虽然神不喜欢，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唯一止息神怒气的办法，所以就必须照律法献上。现在呢我就是耶稣基督来了，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不是为了献祭而献祭，不是为了律法而献祭，而是为了因为他顺服父神的旨意。可见呢他要除去在先的，要建立在后的，所以呢从此以后一切的献祭工作都停止下来，也不需要第二样祭物了。所以这里呢讲的话非常强烈，也可以说把旧约的根基呢完全的彻底改变了。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就能够因着他对父神的顺服，把身体献在祭坛上面，成全了祭恩。所以当耶稣基督顺服的走上十字架，我们看见呢不仅是他受死的惨状，而是看见这个事情背后他的顺服。那么如果呢今天我们只是因着他钉十字架而受感动，这个呢就还看得不够深入，必须看见他顺服死在十字架上面。若不然那两个强盗也是死在十字架上面，无可奈何，不顺服也得顺服，那又有什么分别呢？所以主耶稣是不同的，他是顺服在里面的情形。那么基督耶稣为了照着神的旨意行，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他照着神的旨意行，所以因着顺服而上了十字架，成了祭物，不是仅仅为了献祭而献祭。 那么所以第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这句话呢是非常重的了。而且这里呢一个对照的点是站着，前面说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就坐下了，那么这个祭司呢天天站着侍奉神，站着就表示忙碌不得安息，而且有事情要做，那么没有时间坐下来的就工作还没有完成。换句话说呢，祭司要天天献祭，旧的还不能除罪，又有新的祭物来了，又赶快献上，刚刚献上已经没有用了，又得献上新的祭物，所以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那我们读到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时，认为很好了，因为旧约以色列百姓不断献祭物。但是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的眼光呢是实在是别树一帜，他就看见呢这个站着是不行的，什么时候才能坐下呢？永远坐不下。也就表示主耶稣身份不同啊，主耶稣的祭不能相比，他自己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就，所以他就可以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十章十二节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是一个相当强烈的对比，也是可以说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些非常巧妙的分析。那么当然旧约里面也有人坐下的，比如说旧约有一位以利祭司，年纪大了，所以拿了一把椅子放在圣殿里面，这个呢实在是很不像样的。结果怎么样的呢？他怎么死的呢？他呀坐在椅子上面，听见约柜被掳，因为他坐得不稳，往后一倒掉在门槛上面，刚刚碰到景象上面就跌死了。所以神是很公平。那么当然这么一死啊，这张椅子就搬走了，恐怕再也没有人把椅子搬回去，所以祭司呢仍然是天天站着侍奉神。好，底下呢十章十三节说，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啊，这句话真有意思。前面祭司站着侍奉神，站着侍奉神呢不需要脚凳，但是侍奉已经完成了，坐下他就可以需要有张脚凳来搁他的脚。这里很巧妙的，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你看见没有，希伯来书作者不仅眼光独到，而且相当的幽默。他把诗篇第一百十篇呢连在一起，那么这是第一节的话啊，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段经文启示圣经里多次引用，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论到基督和大卫的关系，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彼得引用说出基督的地位和安息。那么这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已经引用了啊，说到基督的尊贵，所有天使神从来没有对哪一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么这个坐在右边，仇敌做脚凳呢，就是看见神的儿子他做了大祭司，而且献祭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么前面我们说过，得以成圣的人在第二章十一节说的，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这里得以成圣又是指着我们。那么怎么得以成圣呢？现在给了答案，因为他已经一次献上永远的祭。先前呢我们讲过他做好了赎罪的工作，现在连成圣也做好了。他不仅叫仇敌做他的脚凳，还要叫我们这些成圣的人得以完全。那么哥林多前书讲了，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成圣就是圣洁。在基督里呢，我们不但不犯罪，而且我们得胜，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圣洁的生命。那么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如果我们活在自己里面呢，就各种污秽啊，各种邪恶，各种肉体，各种私欲，很多不好的思想。但是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呢，就分别为圣了。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特别去分辨到底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了怎么样，但是的确活在肉体跟活在基督里，活在圣灵里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啊，这个是新得救姊妹啊，我带领她信主。那么她先生呢刚刚过世，打电话给我，他说的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站在你旁边，牧师啊，我看见你就觉得你很圣洁。哎呦，这个话我一听了不得了。当然我可以了解到她呢，因为先生刚刚过世，十分孤单，有些问题她也很年轻，所以有些事情呢不好当面讲，只有打电话才有勇气跟我讲。那么当然我们可以体谅一个年轻寡妇她所有遭遇的一些痛苦难处，各种压力，还有她在外面工作社会上所遇见的一些引诱和试探。但这个呢我们就了解，一个人在肉体中间跟在圣灵里面是绝对不一样的。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呢要特意做出什么样不一样情形，言语怎么样不一样， 但是我们呢，如果给人看见，应该是自然别人看见我们跟世人不同，这个就是成圣的表现。所以成圣的根基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而是在乎我们明白基督的工作，并且呢，我们因信心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是使我们成圣的，叫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人呢，就可以完全。好，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八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这里我们看见呢，耶利米书的话再一次出现，这位作者呢是常常引用旧约，把他的话重复引用，也可以说呢，他为了解释这整段圣经呢，里面又牵扯了好多其他圣经。如果你回头看，这个距离相当的远，第八章末了这一段，第九节第十节讲了很多很多耶利米书的话，到这里就再说起来，所以呢就表示说呢，这个话他一直在解释当中第九章整章跟第十章的一部分都是来解释第八章他所提出来关于耶利米书的这段事情的认识。那么所以他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其实不是重复，而是一直在引用，而且在前面引用部分解释了一部分没有讲完的，现在继续讲。那么这里重点讲的是什么呢？他这里再提的事情主要是说到这些日子到了以后呢，他跟我们所立的约是这样的，这个律法呀也写在他们心上啊，放在他们里头。今天呢，成圣的工作已经完成，是因为神把律法放在我们心里，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就说呢，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当新约的工作完成之后呢，主耶稣救赎工作成就了，因为他一次而且永远完成赎罪祭的事，使他所有的仇敌呢都伏在他脚下。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已经完全成圣，因为圣灵已经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上，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因着这个而有生命的表现啊，就像耶稣基督所要求的一样。今天呢，因为有律法在我们心里，这个律法是表明基督耶稣性情的，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成为圣洁。我们知道罪得的赦免，就不用啊再为罪献祭了。只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还是会有失败软弱，所以还是要常常回到他的面前。希伯来书里面也讲了，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这里所强调呢，不是我们的工作，不用两次献祭，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事情。而且呢，因为他一次完成，这工作已经成就，不仅罪得赦免，已经成圣，仇敌呢已经坐在他的脚凳，所以这个完全的祭物，这个献祭力量足够到支付我们所有一切的要求，他已经完成了工作。所以希伯来书从第三章开始呢，一直到这里呢，是讲到他大祭司的工作。那么讲到祭司工作的时候呢，就要讲祭物，所以第四章讲祭物，到第五章呢真正讲祭司啊，一直讲讲讲讲到这里才讲完。他先提到这个亚伦，又提到麦基洗德，那么麦基洗德呢又是稍微转了一下，第六章呢又停下去讲到不长进的问题，又回过第七章再开始讲麦基洗德，讲完了麦基洗德，讲真正大祭司的职分，主耶稣是真正的真帐门里面的真祭司。讲到这里呢，把赎罪一次永远完成这个观念呢放在我们身上了，这个我们读了以后就很明白，我们可以很准确的说，一次献祭永远成圣，这是主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在这里面提到呢，他并没有提到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的问题，而是说一次献祭永远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所以前面第六章讲的近乎得救的问题呢，我们这里才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我们分析这么多，不管怎么说，其实这句话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并不是圣经里面这样讲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清楚的说一次耶稣基督的工作，一次献祭永远成圣，这个倒是清楚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呢还在争论不休，那么在这里呢，希伯来书并没有肯定告诉我们，因为根据不同神学体系呢，个人领会不一样，但是呢一次献祭永远完全是确定的，它是一次献祭不必两次牺牲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因着它而有成圣的把握，并且以后主显现呢乃是为了审判，不是为了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些话呢，当我们读到以后呢，就相当的确据了，相当的把握了。好，现在呢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段落，这里讲的呢十章十九节，这里提到的呢
叫做真理方面的应用，或者呢，我们可以说呢，再看见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两条并进的思想，再一次又很明显的显明出来。一个是他要讲真理，就是讲到基督耶稣是更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要讲的真正是鼓励收信的人的呢，是要叫他们竭力往前，不可灰心。所以第十九节、二十节说，弟兄们呢，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么这里呢，一方面好像还是讲真理部分的应用。那么怎么说呢？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一次完成了赎罪，从前呢，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呢有个幔子阻隔的，不能进去。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现在呢，这个幔子已经裂开，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么，所以他劝勉这个信徒们呢，要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那么这里呢，就是变成真理的应用。但是呢，实在从这里开始啊，一直到以后，差不多整段讲完呢，都在跟他所要讲这个救恩的问题是变成应用一方面的在一起考虑的。所以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末了，差不多都是应用方面的。那么也可以说它的分量比重相当重，相当大。那么这里呢，他要推出我们在经历上面往前。所以讲道也是这样子，你一面讲完真理之后呢，总要有一些鼓励，让弟兄姊妹们，让听的人能够走得上去。所以这里呢，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开始就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这里的话跟前面不一样，他提到圣所，因为这是讲到最里面的服事的事情。好，那么这里说呢，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那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呢，当时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呢，在幔子中间呢，很重的一个幔子，上面绣着基督伯的形象呢，今天呢，这个幔子就裂开了。那么这个幔子呢，这里很明白的说，就是他的身体，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思。因为这个幔子呢，实在是一个美丽的木幔，看见基督伯在上面，所以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生命形状，神的儿子彰显了神的生命和荣耀。以赛亚书呢，我们记得五十三章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在地上说没有家型美容啊，人也不羡慕他，但是他里面的生命这是细致的不得了。所以你看会幕也是这样，外面看粗粗糙糙的海狗皮包起来的，但里面没有想到的是这样子的金碧辉煌。而且它这个里面幔子呢，越看越细，是用巧工织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看见他的，越看越的越受他吸引，越看呢越是羡慕啊，爱慕他。那么本来是人因为这个幔子阻隔呢，祭司呢是不能进去的。但是现在幔子裂开了，活路已经开通，不进去也不行。所以这里说，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里呢，话很有意思。他说呢，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当然，这个幔子又是耶稣基督，大祭司又是耶稣基督。那么这里呢，又提到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常常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呢，他的脑子里想东西很多很多，但是呢，却又非常细，没有漏掉一点点。那么我们回头看希伯来书三章六节怎么说呢？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啊，这里就是两个身份，我们已经说过了，主耶稣基督呢在希伯来书里面是两个身份，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的大祭司，而且这两个都是神启示立约给他的。那么这里呢，前面说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这里说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个呼应啊，这是非常紧密。那么好，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里呢，又提到心中天良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啊，这里提了好多的事情，这个电幔中裂、救赎成功、活路开通，这些事情是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前面呢，在第四章十四节已经说了，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么在四章十六节又已经说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主耶稣救恩完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叫我们这些罪人呢，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他的宝座面前，因为活路已经开通，随时可以进来。那么有一位大祭司在那里治理神的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我们已经得到洁净。那这个呢，都是指的旧约那些遗文，大祭司身上洒水得洁净。但是也不能不说呢，它指的是我们已经受洗，这个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 所以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么这个诚心就是真实的相信。我们看见作者呢这里劝勉鼓励啊，叫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啊，这是非常清楚这个希伯来书的主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至圣所究竟是什么境界呢？不要忘记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呢已经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并不是回到物质的至圣所。不过物质的情况呢，这个图片叫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想象。所以说呢，希伯来书底下十章二十三节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能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坚守我们的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呢？这就说到我们相信神能够因着他儿子的工作，因着祭司的工作，把我们带进安息，叫我们能够享受迦南的产业，叫我们经历在主里的丰富，叫我们凭着信呢得到他所要给我们的一切产业。那么如果是基督徒，就应当有这样信心。所以我们从得救一直到见主的面，这段路程中间呢，应当一直持定这样的指望。其实在我们得救的时候，都已经很清楚把我们所要得的放在我们眼前。问题呢是我们不知不觉啊，不管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或者工作忙碌，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忽略了神救赎的目的，所以我们就偏离他退后了。很稀奇一件事情，这些老练的基督徒啊，当他退后犯罪的时候呢，和那些不信主的人真是差不多。换句话说，以往的累积的经验，当我们离开主之后没有什么用处。以往他所知道信心的教训，如果不是活的，现在就不能帮助他。他并没有比那些粗心的人有什么便宜。也许我们已觉得呢，自己属灵路走了很远了，比这个人呢或者那个人多很多。但是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眼前的路跟我们已经走过比起来，要去的还是很远的。当我们正在走的时候，也许呢自己觉得比粗心的人刚强，可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离那个目标呢，离那个粗心的时候一样遥远，并没有得着。所以作者要求我们坚持。那么当然我们第四章里面看过了，凭着信心进入迦南，凭着信心得到安息，凭着信心得到产业，凭信心可以得到一切的。那么这里讲的，因为能应许我们的是信实可靠的，还是信心的问题。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有信心。神因为自己的信实，那么当然希伯来书十章这个话呢是跟前后又是呼应的。好，我们看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么这里呢是一个实行的路啊，我们信心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是呢神的儿女能够彼此扶持，彼此相顾，得到激励往前走那条路。那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牧养中间呢，觉得我们在照顾弟兄姊妹们，跟弟兄姊妹来往，那么并不是仅仅享受一个感情上的亲近，而是要彼此激励往前。所以呢大家一起聚会，一起吃饭啊，都感谢主啊，真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这个神的膏油膏亚伦的头，流到胡须，流到衣襟。那么我们常常唱这样诗歌很好。那么但是呢圣徒中间交通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激发爱心，彼此相顾，能够勉励行善，为了叫我们得着基督里的产业，一直不断的彼此鼓励往前。所以下文啊是二十五节接着就说了，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我相信呢，这里当时情形一定说明了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人信主之后呢，可能他们呢献祭人回去献祭了，那么一定会慢慢的脱离聚会，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再听见真理。所以这里呢要鼓励他们回头，不可以停止惯了。那么这里呢简单一个习惯的问题，这是神儿女一种软弱。那么我们聚会惯了的人不觉得，一旦停止也会慢慢养成习惯啊，就不大聚会了。那么这是真的情形。所以呢神的儿女呢，我们这些人呢还活在这个肉体的惰性里面，即便有些时候我们心情不好，好像听不见神的道，但是因为习惯把我们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到时候就要去聚会。一当聚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劝勉，慢慢的就能够激发我们，而我们就恢复了跟神儿女中间的关系交通，也慢慢的恢复了和神当中的关系。那么这里说呢，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句话呢可以说是神儿女的一种心态的感觉。我们都觉得主的日子呢已经临近，当然可能这些人当时这样觉得，一直到死都没有看见主再来，可是这个感觉是个好的，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感觉，叫我们知道呢日子临近，我们必须把握时间好好的追求主。所以基督徒的路啊跟生活是很有关系的。这里讲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那么以后呢，我们又看见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么这个呢，也是前后呼应的两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这里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责任，也许在我们周围就有一些圣徒，他们已经停止聚会很久，不管他们是什么原因，我们都有一个责任要勉励他们，劝勉他们，再回到主的面前。他们已经停止聚会惯了，或许在他心里有很多复杂的心绪，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弟兄姊妹真正在主里关心他们，勉励他们再回到主的面前，回到聚会中间，回到圣徒的交通里面，我想他们会正面的接纳的。并且即使不正面接纳，那我们这样遵行主的话去帮助他们的人也不会有什么亏损，我们反而自己得到了坚固。
那么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了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为了要拯救我们，而且呢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所以这些呢需要我们时时想到主再来的情形，叫我们能够好好的坚持的继续往前。我们再读26、27节，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么这几句话呢，我想很多解经人呢宁愿没有看见才放在这里，因为这里引发出好多好多的问题来了。那么虽然是这样子呢，我们还需要再一点解释，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必须停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我给同学们定规一些习题或者说作业。那么这个作业呢，第一个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从坐着跟站着这两件事情来比较一下耶稣基督这个职分跟旧约里面大祭司职分有何不同。这里也有一些发挥，这个所用的字呢，你可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找找哪些地方讲坐下的，哪些地方讲站着的。祭司天天站立侍奉神，跟神的儿子在父神右边坐下，这个两个中间所说出的含义有何不同啊？这是第一题。那么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要讲到我们应用了这个幔子裂开又新又活的路这件事情，当然大家已经知道了。所以这里从10章19节以后讲到应用部分呢，请同学们我们想一想，在自己经验中间，我们认识这个属灵的道路怎么样一直往前啊？你可以抄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些经文，那么就是说救恩完成之后对于信徒有何种大的不同。在属灵追求上面，我再说一遍，当救恩已经完成了，在信徒的属灵追求上面应该有怎么样大的不同，信徒对于属灵的事情可以有怎么样的不同。当救恩完成之后，这个呢是根据希伯来书发挥的。那么这一段呢，可能要请大家去找一找经文啊，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里面配合。但是这个作业呢，一定对我们大家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好，我再说一遍，第一个呢，请你说出来，祭司天天站立侍奉神和耶稣基督在父神右边坐下这句话背后有多大的不同，请比较。那么第二个题目就是说，当救恩已经完成之后，根据希伯来书，我们信徒应当怎样继续勉励不断的往前。好，我今天作业呢也停在这里，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所讲的是希伯来书，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我是你们的讲员周同培，再见。